当我们看到这个民数记二十五章这张圣经跟前面我们所看到的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在摩押的高原上，摩押王请了这个巴兰，想要用法术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的灵胜过了这些邪灵的力量，神让巴兰说出来的不是咒诅的话，是一种祝福的话。这是一种在山上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然后神大大的得胜。可是问题是，当你读到二十六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剧情急转直下。常常我们人生的经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圣经上在记载很多事情的时候，常常让你看见的就是同一个时间是最光明的时候，同一时间也可能是最黑暗的时候，光明与黑暗是同时并存的。圣经也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幻觉，就是人生永远是花香长漫。有时候山上在一件事情发生，山下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所以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在十九世纪叫做《双城记》，那英国那个作家在写《双城记》的序言一开头就说，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个黑暗的时代，那是一个愚昧的时代，也是一个聪明的时代，那是一个满有希望的春天，也是毫无希望的冬天。在我的面前好像一万事俱备，又好像一无所有。一方面看起来很多人都往天堂而去，但是另外转头一看，所有的人都直下地狱。同一个时间，两个图画在那里。民数记在这个地方也有两幅图画，一个在山上，摩押的高原上，巴兰被巴勒聘过来，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但神就让他被圣灵所控制，以致他说出来的是祝福。可是山下二十五章就看到以色列人犯了淫乱，拜巴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但是在民数记里面，在整个摩西五经的里面，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看在出埃及记我们讲过的时候，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一个时刻，神把十诫颁布给摩西。你看过那个十诫那个电影吗？哇，那山上的那一幕。可是山下在干什么？山下的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也是一样极大的反差。事实上摩西五经就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这本书是第四本，叫民数记，最后还有一本生命记，摩西五经五本书。那有的声音学者说得好，我也认为，我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摩西五经不是五本书，是一本书的五部吧，记得不是五章啊，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第五册，所以这个当中它是有一些连贯性的，也因此在很多事情上它有一些类似和平行之处。那么你看出埃及第三十二章那个拜金牛犊的事情，跟这边民数记二十五章这个巴利皮尔的事情，两件事件当中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山下的百姓不知道山上发生什么事儿，摩西在山上领受十诫四十天之久，山下人说我们不知道那个摩西怎么了，他是活的是死的，他是干嘛了？所以山下的人就说我们要拜耶和华，用个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而十诫的第一条，你不可以造任何的东西来代表神，不可以拜偶像，十诫的第一诫神告诉摩西的。可是山下的人已经开始拜金牛犊，山下的百姓不知道山上发生的事，山下的在摩押平原里以色列人不知道在摩押高原上巴兰跟神之间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同时山下的这个西乃山下的百姓在拜金牛犊，在摩押的高原下的摩押平原上那些以色列人在拜迦南地的神巴利。整个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神的名字巴利就在这里，民数记二十五章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这个神的名字叫巴利。巴利这个神是在迦南地这一带最怎么讲，如果就今天的说法叫做香火最旺的一个神，最多人在拜的。如果在台湾你要问香火最旺的是谁，妈祖排名第一， 在迦南地排名第一的就是巴黎，而且根据我们考古学的证明，就是在十五世纪左右才开始的。之前呢，可能这个神是存在的，可是地位没那么高。十五世纪，公元前十五世纪，就是摩西出埃及的时代，就在那个时候，巴利这个神是在当时最流行的一个神，也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知道有一个巴利的这个神的名，也第一次他们开始卷入拜巴利的这个拜偶像。拜巴利的这个罪的里面去。事实上这件事情在整个以色列国以色列百姓当中一直延续了将近八九百年，一直到了灭亡。巴利拜巴利的事情是导致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国灭亡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这个是第一次他们面对面的碰到巴利迦南的巴利这个神明，他们开始拜。然后在这个故事的发展，当然在出埃及记的里面，当摩西下山看见百姓在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一方面把他手上的两个十诫的法板那个石板摔在地上摔碎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谁是站在耶和华那边的。他一说这句话，就有一些利未人出来就站在摩西这里，那摩西就下令，谁拜金牛犊杀无赦，无论是弟兄无论是杀。于是那批利未人就杀了拜巴利拜金牛犊的三千人，那天有三千人被杀，利未人挺身而出。在这个故事的里面，你刚才稍微读的，等一下我们详细解释，有一位祭司的儿子菲尼哈，他挺身而出，他没有杀了很多人，只杀了两个人，可是他杀了这两个人以后，瘟疫就止住了，这个咒诅就止住了。那么所以在那个地方，因为利未人挺身而出，所以后来呢，利未支派被拣选为在圣殿中服侍的人。这是为什么十二个支派当中独独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利未支派是服侍圣殿的，其中利未支派当中亚伦的子孙变成祭司。这个为什么分别出来，就是因为拜金牛犊的事件，利未人他们站在耶和华神这边，所以神说他们的子孙永远会在我的会幕和圣殿中侍奉我，所以利未人被分别出来了。菲尼哈因为他挺身而出，神就跟他立了一个和平平安之约，是说菲尼哈他的后裔永远要做祭司来侍奉我。所以这两个故事当中有一些平行之处。那当然有这个平行的地方，有些详细的地方我们待会会进一步的来解释。但是同时在民数记二十五章这边，也为什么我们称它为最后一次的悖逆，不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当中最后一次的悖逆，是这一批出埃及经过旷野要进迦南地的这一批的百姓，第一代到这个时候是最后一次的悖逆，也是最后一次的，你甚至可以叫做清洗。因为到二十六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瘟疫之后，耶和华说数点人数，这时候数点人数跟第一章的数点人数中间就是差了足足一代。第一代的人在瘟疫之后除了两个人以外全部死了，第一代结束了。所以第一代到这个事件之前可能还残余了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实际上没有说几百个几千个甚至上万的人，但这次的瘟疫死了两万四千人，不一定全部都是第一代的人死了，可能第二代的人也有人介入这个拜巴利的这个事件，因此遭瘟疫而死。但是至少你可以说第一代硕果仅存的一些人在这次的瘟疫事件当中，英文叫做 wipe out，清洗掉没有了。所以这是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最后一次的悖逆。那所以对第一代来讲，神预言说，你们既然没有信心要进入迦南美地，你们会死在旷野，一个也不会进去，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两个人以外全部都不会进去。到今天这个事件的时候，这个预言应验。可是你也不要忘记，第二代的人是跟着第一代的人一起长大的，好像后浪推前浪，前浪后浪其实是和在一块的。当这件事件的发生，第二代的人亲眼看见，看见什么？ 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圣洁。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刻骨铭心的经验，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件事情我相信深深的烙印在第二代以色列人当中，很多人的心中，我不敢说所有的人，因为第二代的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也有人软弱，也有人去拜偶像去了，但是我相信在那一代的人当中，这是刻骨铭心的经历。神也要借着这件事情告诉这些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不要冒犯我，我是圣洁的。当你冒犯我的圣洁的时候，你就知道该当何罪。所以这件事情对第二代的人是一个预备，马上要过约旦河就进去迦南美地了，就进去应许之地了，好像欢呼快乐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不要乐极生悲，忘掉了这位神是圣洁的。很多时候为什么两幅图画同时出现，就是常常为什么会乐极生悲，就在于当我们在欢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见了神的光明的那一面，而忽略到那不叫黑暗的一面，是光明那一面的另外一个意义。光明不是只是带来阳光的，约翰福音说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些人是不喜欢光明的。光明固然是正面的，可是不要以为所有人都认为光明是正面的，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光明。光明它是正面的，它带来很多好东西，可是光从医学上来讲也可以杀菌，如果细菌就讨厌光嘛，所以光它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因此这位圣洁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民数记里面一再提到这个主题，有一个会幕，然后这个会幕代表神的同在，跟以色列百姓同进同出，当然是好事，有神与我们同在。可是有神与我们同在也是要很小心的事情，因为圣洁的神住在不圣洁的民中，那不圣洁的民跟这位圣洁的神同进同出的时候，那里面就有一些要让你很小心的事情了。你会不会有意的去抵触了、顶撞了，或者是冒犯了这位圣洁的神？民数记二十五章所说的就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冒犯，以至于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灾祸，你可以这么说。那我们学习到很多宝贵的功课。因此他首先提到了是这个事件的大概的一些背景过程，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他首先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然后百姓与摩押的女子兴起淫乱。石亭这个地方呢，现在我们考古学有很多可能的地方，不过大概总是知道在约旦河东，这点是没有错的，约旦河东耶利哥的对面。但是至于精确的是哪一个地点，可能有考古学家有两三个可能性，不过基本上就在约旦河的东边，正对的就是耶利哥。当时后来他们过约旦河进入所谓的迦南地的时候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因此耶利哥的对面这个地方叫做石亭。那那些百姓他说与摩押女子兴起淫乱，因为这些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旧约圣经里面淫乱这个字哈，往往代表双重意思，一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淫乱是男女关系上、婚姻关系上的淫乱，这往往包括那个部分，但往往不止那个部分，而且更严重的所谓的淫乱往往是宗教上的淫乱。宗教上的淫乱什么意思？好像婚姻上一样，那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的，搞婚外情的就叫淫乱。那宗教上的淫乱就是说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尤其像以色列人是与神立约的十诫，所以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好像跟神之间有一个紧密的而且不可破坏的一个约的关系在这里。因此当我跟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之间有第三者的时候，圣经上就用淫乱这个字，淫乱。所以这边说百姓跟以色列摩押女子兴起淫乱，那后面又提到说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这个的意思就在说这个淫乱包括两方面的，他们跟摩押的女子有一些性行为方面的问题，但这性行为不一定 一定只是指的婚约以外的，我们叫做就是好像婚外情。他这个淫乱有可能是百姓跟摩押女子有一个婚姻的行为，他们结婚了。可是在旧约的概念来讲，即使这样子跟摩押拜巴利的这些女子结婚也叫淫乱。你说我结婚了，结婚里面的男女关系是婚姻关系，这哪有算淫乱？可是在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不许可与外族的女子结婚。为什么？就是因为当你跟他们结婚的话呢，你就会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这个是在哪里？也许我们要需要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在神给以色列人十诫的时候，我说过了，拜金牛犊的事情，摩西把那两个十诫的法板摔碎了，神就到西奈山上说：“你再上来，在四十天，神就给他另外两个法板，还是一样的十诫。”所以在三十四章就是神给摩西另外两个法板，还是十诫。那时候神给他一个吩咐，其中三十四章，第十四节提到说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这待会会提到这个字。神自己说我是祭邪的，非尼哈他跟我一样祭邪，祭邪待会会解释这个字。那十五节说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就随同他们的神，就行了淫乱邪淫。那这边你看到跟那边的百姓随同他们的神行的邪淫的时候，是指性行为吗？主要是宗教上的，不排除中间可能在宗教仪式当中，巴利的敬拜过程中，根据考古学的证据，是他们有的是在敬拜过程中是有一些淫乱的行为发生的。可是重点是在于，当他们跟从别的神的话，就行了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十六节，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娶他们的女儿为妻，然后他们的女儿随同他们的神，就行了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同他们的神行邪淫。所以邪淫这个字，为什么我说是宗教上的这种在真神之外的另外一个神，当你敬拜这个神就叫做邪淫，就叫做淫乱。而这边特别提到是婚姻，当你的儿子娶了当地人的女儿为妻的时候呢，这些女儿他们拜他们的神，你的儿子就会跟他的媳妇儿去拜他的神，就犯了邪淫了。所以这是在颁布十诫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不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叫做言犹在耳，第一代的人这句话是听在耳里的，摩西已经吩咐了神的十诫，然后说不可以拜偶像。那在这个当中附带的就提到的不拜偶像的其中一个禁令，就是不准跟当地的女人通婚，因为他们的女人会拜他们的假神，然后谁跟娶了她以后，她就跟她去拜假神，就行了邪淫了。神明令的时候不可以的，这边是他们跟摩押的女子行了淫乱了，然后果然就跟着这些摩押的女子一起去给他们神献祭，一起吃他们的祭物，然后跪拜摩押人的神。这整个背景是这样，所以不仅仅是我们所谓男女关系的淫乱行为造成这么大的灾祸，这个淫乱的行为之外的更严重的是一种宗教上的淫乱。他们是立约的百姓，跟神立约的，而他们背弃了他们的约去跪拜别的神。所以第三节，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祭拜别的神，对他们来讲还用联合这个字。联合这个字呢，有的时候是指男女结婚的时候那个联合，而这边的联合就是当你跪拜那个神的时候，你就无形中跟他之间有一种像夫妻一样的关系的。所以因此他说这些人是与巴利皮尔联合的，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为什么？因为神是祭邪的神，祭邪，所以他后面会提到说我是祭邪的。第十一节提到为什么非尼哈蒙神喜悦，他说因为他在我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表示神说我是祭邪的，非尼哈跟我一样祭邪。 Oh yes， 这个意思。 待会会再进一步的解释。忌邪是好事吗？或者更直接的翻译就是嫉妒。我们今天的说法都是嫉妒不太好，应该宽宏大量。那今天偶尔你也会看到这种爱情小说，哎呀，某一个女人啊，她好宽宏大量哦，她的老公啊花心的，到处看到女人就爱，然后那个太太呢，哇、哦，慷慨大方，无所谓，你多爱几个没关系。那如果另外一个女孩子呢，我们说打翻醋坛子了，哎呦，很嫉妒啊，那她丈夫多跟人家讲几句话，眼睛多看两眼，就哇、哦、嫉妒，我们讲，哎呦，这个女人怎么样？所以在我们心目中，嫉妒是不好的。可圣经上却说，神说我就是一个嫉妒的神。那嫉妒是美德吗？待会后面再进一步来谈论这个问题。嫉妒是一个中性的，看你用在什么环境当中，什么情况之下。有的时候那反映出神的神圣的圣洁品格，这是嫉妒。对，嫉妒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因此神的怒气发作，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是跟神立约的哈。最后我们再谈到应用，会提到这一点。这个并不是指全世界所有的人谁不拜耶和华神谁就不得好死。神是独一的真神，他盼望所有的人能够认识他，跟他有建立一个约的关系，这是没有错。可是神不是马上把怒气就发给全世界所有的人。以色列人是与他立约的百姓，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所以有十诫，有所有的摩西的律法，这是立约的一个百姓。既然立了约而背弃约，所以神的怒气发作嘛。那全世界多少民族的人根本不认识神，没听过耶和华神的名字，他没有跟神立约，神的怒气不会一下子就向他们发作。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应用上你要了解，耶和华神的怒气发作是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不但与他立约，在整个出埃及的40年当中，神用一次又一次神迹奇事，用云柱火柱天天带领他们，他们每一天看见神的同在。而在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背弃耶和华神，去向别的神献祭烧香跪拜，你该当何罪？所以神的怒气发作。神的怒气发作以后，神就吩咐了什么呢？第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百姓中所有的阻挡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这是不得了的，所有的族长，所有的领袖给我挂起来。这个挂起来通常不是只是绑在肚子上晒太阳，这个挂起来就是促使把尸体给我挂起来。这是在近东一带，从公元前2000年一直到大概公元前500年为止，历史记录当中我们所有得到的考古学里面的画或者是石刻都有的。波斯人跟亚述人最常这样，打败一个国家的时候，把那边打败的人通通就挂起来，那都是尸体挂在那个柱杆子上，整排的成百上千就挂在那里，意思就是曝尸，让他这个尸体呢不能埋葬。在当时人来讲，死了以后不管怎么死的马上就埋葬了，不能让你埋葬，把你挂起来的时候，这是一种最大的羞辱，最大的一种惩罚，这是少见的。但因此神说把这些族长给我挂起来，就表示这是极为严重的一个处罚。但是第五节，摩西，因为神告诉摩西，那理论上摩西要照本宣科就颁布圣旨，神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可第五节摩西怎么说？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就要把他杀了。有点不太一样吧。第一个是所有的族长领袖们都给我挂起来，现在他吩咐审判官，当时没有说审判官是谁，但是如果从出埃及记你就知道，摩西的岳父曾经教导摩西，因为摩西本来一个人做审判官，大事小事他一个人审，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就跟你现在到北京到上海到广州火车站大家买车票一样，急死人了，全以色列百姓等摩西一个人做审判。我看那要审判的案件很长，所以那个队伍排得很长。那摩西的岳父去看摩西说， 怎么啦？这么多人干什么？哦，等摩西审判。他就跟摩西说，事情不能这么办。那时候摩西不年轻了，80多了，不过他岳父显然比他还老，所以他岳父就给他出个点子，哎呀，这样你太累了，你累死了，你的所有排队的这些人也累死了，就等你这样审判。他说你应该选一些人叫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跟千夫长。十夫长是管十个人的嘛，就今天军队里面叫班长，然后五十夫长就是排长，管五十个人的，百夫长管100的连长，还有千夫长营长，然后这些人就来审判了。小事情十个人，十夫长去审这十个人的事情，他审不了，五十夫长去审，五十夫长审不了，百夫长，百夫长审不了，千夫长，千夫长都审不了，你摩西来审，那队马上就很短了，然后就设了一堆的审判官。所以这边审判官就是什么，就是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可是很多人就是组长啊，就是应该被挂起来的，结果呢他要审判官去审判，凡属你的人就是十夫长，他的十个人要去查一查，这十个人里面哪个人 去拜巴利的杀了，五十夫长查一查你这五十个人，百夫长查你100个人，千夫长查你1000个人，就这样查了。他说查一查谁跟巴利皮尔联合的，就把他杀了。所以第一个你注意到，神吩咐摩西的跟摩西吩咐百姓的显然有一点差别，这所有的圣经学者都注意到这个差别。更有趣的是，事实上这两个命令似乎都没有执行，因为后面的经文里面你没有看到族长被挂起来，你也没有看到审判官把哪一个人杀掉，最后死的人都死于瘟疫，是瘟疫而死的，而不是审判官杀的。可是这个当中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在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口哭泣的时候。为什么会哭泣？你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哈，很多人研究圣经这本书的时候，从基督徒观点来讲，这是神的启示，里面有属灵的原则，属灵丰富的教训。可是即使在西方国家，有些不信基督教的人，圣经这本书是他们文学课本里面很重要一本课本。为什么？很多文学技巧，这本书很特别的，就是文学技巧有很多嘛。譬如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开头呢叫悬疑，悬疑就是说，诶，有个东西没说，到底这是什么呢？引起你的猜测，然后最后画龙点睛一点啊，在后面。所以难怪有些人读小说喜欢从最后一页读起，你先把结果读完了，不然前面怎么猜啊，哪个是凶手啊，搞了半天搞了半天，就让你心掉到半空中，咦，每个都可能是啊，每个都是啊，到最后都是哪一个嘛，最后一页看完了，不这样一看就没意思了，对不对？就要让你掉到半空中，这叫做悬疑。圣经上常常用这样的悬疑方法。最后这些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人是怎么死的？是神直接用瘟疫杀掉了。他们为什么在会幕门口哭泣？你可以这样说，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神发布的这个审判命令是非常严厉的，如果所有的族长要被挂起来的话，不得了，即使不该被挂的普通小老百姓也想说，族长什么意思啊？大大小小的族长很多都是你的大家长，都是你的长辈，因为我们犯罪或者某些人犯罪，他们被挂起来了，那种震撼力，或者到摩西所说的审判官谁与巴利联合杀了他，可能坐在会幕门口的人他没有犯罪，可是他的兄弟他有，他的叔伯有，他的侄儿是有的，要被杀的。无论是什么，那个审判命令一发布的时候还没有执行，百姓就坐在会幕门口哭泣。为什么坐在会幕门口？会幕就是神与摩西相会的地方，所以摩西怎么得到神的命令？就是摩西进会幕啊。神总是在会幕里面的至圣所，那个约柜前的施恩座对摩西说话的，所以摩西当然进去会幕，到了至圣所，在 约柜前施恩座之前，神对摩西宣布把所有的族长给我挂起来。那摩西从会幕出来到会幕门口，那会幕的门口当然包括所有的一些领袖们，一些百姓们想要知道神对这件事情神宣布了什么，所以一堆人在那里等候。那摩西宣布了，所有与巴利联合的人，审判官把他们杀了。这一下子要杀多少人不知道，所以这个审判的命令会让所有的百姓在那里悲哀哭泣。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那是在后面暗示的，当那两个人被腓尼哈杀掉的时候，他说遭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表示那个时候瘟疫已经发作了，瘟疫已经发作了，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但你知道神常常是用瘟疫的方式直接的对百姓发动审判的。在民数记的另外一次，就是在民数记16章，你知道那时候那个可拉党的叛逆，然后叛逆的时候可拉党的人后来地裂开，神活活的就把他们好像坠入阴间死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百姓又在抱怨摩西亚伦，说都是你们害的，使得可拉跟他们的子孙死了。那在抱怨的过程中，神就发怒，所以那时候瘟疫发作。那就是摩西吩咐他的哥哥亚伦说，神的审判临到了，赶快给我拿香炉献祭。所以年老的亚伦连跑带跳的跑进会幕，拿着香炉，他说他站在死人活人当中，香炉举起来，瘟疫止住了。所以那次也是用瘟疫，那时候死了14000人。所以神常常用瘟疫来代表神的审判，在那个时候瘟疫已经发作了。老师说虽然摩西宣布了还没开始执行这个神的审判，要杀死我这个拜巴利的人等等，这些事情还没执行的时候，瘟疫已经开始了，已经有人在这个罪当中直接遭到神的审判了。那百姓在哭泣说怎么办，怎么样能够让神的审判终止，让神的愤怒停止。所以你要了解这样一个背景，你才能懂得第六节后半那边的一个戏剧化的情况。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你可以想象全部的会众听到神透过摩西宣告的这个审判命令，然后想说这一下子不得了了，以色列人要多少人要死在这个罪当中。正在悲哀在哭泣的时候，有一个人公然的带着一个外族的米甸女子去见他的弟兄。当然这边有一些词句呢，在今天的文字来讲有一点模糊因为到他弟兄那里去干什么。后来腓尼哈第八节是跟着以色列人进入一个亭子里去，那个亭子可以翻译成帐幕，可能是他的帐幕，因为那时候每个人都住一个自己的帐幕，可能是那个帐幕。不过那个亭子那个帐幕跟神的那个会幕是同个字，有些人说他会不会跑到会幕里去，我想大概还不至于胆大包天，因为他也不是利未人也不是祭司，怎么可以进会幕里去，他很可能是进他自己的帐幕里面去。但他见他的弟兄什么意思，然后腓尼哈最后是一枪就把两个人刺死了。所以因此有些人说他们是不是当时在发生什么男女的性行为吗，一枪就把两个人刺死了呢，声音上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他见弟兄什么意思，所以也有的声音学者是认为有可能是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迷的女子是结婚的，但是神已经分布了不可以跟他们结婚了，他们结婚了然后去引荐他的弟兄。什么意思，不是回娘家了哈，是新娘到婆家去了，然后那个以色列人把这个所谓他的新娘子这个米甸女子介绍给他的兄弟到他自己帐幕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情况发生，即使是一种所谓合法的婚姻，但我说过的出埃及记34章神已经有一道禁令 你不可以跟当地的人结婚，因为他们会引诱你犯宗教上的邪淫去跪拜他们的神，而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当百姓在哭泣，神宣布了一个审判的命令的时候，一个以色列人公然的带着他外族的妻子，就算是妻子吧，进到他的帐幕里去，还去介绍，那当然后面还介绍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西面支派的一个领袖，理论上他是应该坐在会幕门口听摩西颁布的命令，因为如果摩西颁布说审判官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个人是谁，这个是一个审判官，他是西面族的族长，他好歹是千夫长以上的，如果在国内说法他是军级干部，师级以上的，他是应该坐在那里的，而且他是应该在所有悲哀哭泣人当中的一份子，他没有坐在那里听候神的吩咐，他公然的带着他的一个妻子进入他的帐幕。所以他就提到了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你知道那时候亚伦已经死了，那时候担任大祭司的就是以利亚撒，是所有祭司当中最高的以利亚撒，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他说他看见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为什么他会拿着枪？是不是所有坐在那里人都有枪？实际上没有这样说。那为什么他有枪？他有枪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如果你读这个有个历代志上哈，在后面的历史书有本书叫历代志上，他就提到很多的家谱，谁谁谁谁谁谁。历代志上第九章二十节就提到，菲尼哈在他父亲以利亚撒做大祭司的时候，菲尼哈的职分是什么？你知道利未人，亚伦的后裔做祭司的，利未人是做祭司，利未之外其他的人是做会幕的各式各样的杂物的，包括扛抬东西，管理什么东西，还有包括守门的，守门的是利未人，可是守门的部队是利未人，带队官在当时就是菲尼哈，所以菲尼哈是会幕门口守门的守卫官，以今天的说法，如果皇帝的话，他是禁卫军头头，所以他是有职务在身的，他是守会幕门口的人，所以在坐在会幕门口哭泣的人当中，他是其中一份子，可是他是守门的官，他手上当然带着武器，不然守门你是空手吗？他带着枪的，他当场看见的时候站起来拿着枪就跟着以色列人进入他的帐幕，就把那个以色列人跟那个米甸的女子一枪把两个人都刺透了，然后这边就说了瘟疫就停了，表示瘟疫那时候已经开始了，不是快要开始，已经开始了，而且已经死了两万四千人，这一枪就把瘟疫停了。不但瘟疫停了，我们说过的神透过摩西要颁布的说把所有族长挂起来这个命令似乎并没有执行，摩西吩咐说审判官把所有跟巴利皮尔联合的人杀掉，这个命令也似乎没有执行，到这边好像不必执行了，结束了。原因是什么？十三节就提到这句话，他为以色列人赎罪，这两个人成为赎罪祭，就把这个灾难解除了。整个旧约圣经有一个概念，神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有罪必须受审判，审判当中在很多的情况下是用死用血来止住，那因此牛羊成为赎罪祭来止住那个愤怒，在某些情况下，可是在某些情况下牛羊作为赎罪祭是不够的。我说在民数记十六章，在可拉党的叛逆当中，瘟疫发作的时候，摩西吩咐亚伦赶快拿香炉，他就冲到会幕里去把香炉拿出来，然后我就说民数记十六章的情况，如果今天拍成现代科技电影的话呢，你就可以想象中好像那个死亡像什么呢，一个黑幕一样，或者像今天中国大陆有出沙尘暴，所以那个死亡的阴影这样扫过来的时候，扫过的人都死了，然后那个浪潮过来的时候，圣经上说亚伦拿着香炉站在活人和死人当中，他就站在那个 那个死亡的那个浪潮，那个风潮这样过来的时候，亚伦站在那里，就挡在这里哦，到此结束。所以在他之后的都活了，在他之前的都死了。那时候他用香炉。这一次，摩西没有说叫任何人去拿香炉，他没有叫以利亚撒拿香炉，因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恐怕不是只是一个香炉就能解决的。因此这个以色列人跟米甸女子就成为那个赎罪祭。因此非尼哈一枪下去的时候，正如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亚伦当时所做的事情一样，他的祖父亚伦拿着香炉站在死人活人当中，瘟疫就止住了。今天非尼哈一枪下去的时候，瘟疫就止住了。神要一个赎罪祭。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说所谓神的恩典和救恩，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如果没有耶稣做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是直接要承担我们犯罪的后果。但在旧约的时代不是如此的，必须有一个赎罪祭，这两个人就成为那个赎罪祭。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后来他有解释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十四节说是名叫辛利，撒路的儿子，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领袖。事实上好像耶和华神的吩咐说要把族长挂起来，这个命令没有执行，似乎摩西吩咐审判官把所有跟巴利联合的人杀掉也没有真的执行。可事实上当这个辛利西面的族长死的时候，这两个命令几乎是同时执行了。第一，他是族长，第二个，他是以巴利联合的，所以他同时这两个命令当中，他是同时他有这个身份，所以他死了，他是罪有应得的死了。可是他也成为所有犯同样罪的人的一个赎罪祭，但是并不代表说全部只有他死了，因为死掉了两万四千人。这两万四千人当中，你说会不会有些人无辜而死的？我相信在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当中，他可以选择性的让瘟疫死，让一些人死，所以我相信死的人都是罪有应得的死的。神不会瘟疫让一些无辜人死，神会让一些该死的人就死了。那圣经上并没有说谁死了，可是有一个暗示。下一次当我们谈二十六章民数记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下次我们会列出个统计表，二十六章每一个支派十二个支派的人数跟第一章十二个支派的人数一对比的话呢，你就发现有一个支派的人少了最多，那就是西面支派。第一次数点的时候五万多人，到第二次只剩两万多，少了三万七千人，少掉63%，三分之二。这个支派在四十年当中少了三分之二。别的支派呢，有时候多一点少一点，多一点少一点，总是在5%10%左右，不会太多。就是西面支派人少的最多。我觉得这个地方圣经，我就说圣经的作者，如果从文学角度来说，他从来不太说太多不必要的废话，他觉得画龙点睛点几点，你自己读下来你心里就有数了，这就是高手。所以诺贝尔得奖文学奖的得主的作品都很短，但是很多人读一遍都读不懂，读了三遍有些人懂了。为什么读不懂？因为诺贝尔奖就靠这个的，读懂了那还算什么，太简单的小说就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就是读不太懂，或者读三次以后才发现啊、哦，原来他有个东西藏在后面。对，其实他已经提供答案了，只是你这样一眼读下去读不出来的。他这边就是点出来有两万四千人死了，这个人是西面族的族长，他后面一点人数少了最多。我就说了，一个族长一个领袖他公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你说他下面的人会怎么样？你可以知道西面支派的人犯跟巴利联合的这种罪的人，在西面支派一定是首当其冲最多的。当然你把两万四千人都算是西面支派死掉的话，他死掉三万两千人呢， 不止37000人了，24000还不够底的了啊，所以24000也不全部是西面支派的，但我说西面支派可能占很大的比例。而且还有历次，对不对？16章那一次可拉党的叛逆的时候，谁呀、也没有说哪个支派死多少人了、一次又一次的叛逆，一次又一次被神管教、被神处罚的时候，从这个人数的增减里面，你就可以看出哪一个支派，他们在跟从神的事情上是属于站在神这边，或者跟站在神的敌对面的。所以犹大支派在数点人数之后，他本来就很多人，更多人啊，种种之类，你可以看出来。所以作者他不必好像再来一个评语说，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从字里行间你就得到这个结论：西面支派人数大为减少，可能跟他们的犯罪有关，而他们的犯罪跟他们的领袖有关的。所以新利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还要回来谈到一下菲尼哈这个人。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你会觉得菲尼哈这个动作会不会太暴烈了一点？一枪就把两个人杀掉了，那圣经上是不是赞成暴力等等等等？甚至很有趣的是，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以及后代的圣经学者上，是有些人觉得菲尼哈这个人他的动作不是应该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有些犹太学者曾经这样说：还好第十节耶和华替菲尼哈辩护，否则菲尼哈显然不是好样的。意思说不是好的样板。但是耶和华神说他是对的，所以 OK 他就接受了。是有一些人对菲尼哈的动作有一点点颇有微词，可是圣经的作者也了解读者读到这里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哦，这样对吗？所以圣经作者在这边他就明确的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儿子菲尼哈的事情，他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气消了，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所以神就说，我要把我的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我刚已经说过了，菲尼哈其实是会幕的一个守门官，他手上是有枪的。他当时也不是因为情感一时的冲动动了血气就杀了这两个人，圣经上神亲自为他作证说，他是以我的祭邪的心为心，他跟我一样的祭邪，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在神看来是对的，是好的，是一种叫做义怒，他以神的荣耀为念。祭邪我们刚刚已经约略提到，我们仔细再说一下，祭邪这个东西呢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它的意思只是说，在一种立约关系当中要持守这个约的关系。那么因此在男女的婚约当中，如果是一夫一妻的时候，有任何的第三者，不管是从男人这边女人这边介入的时候，第三者因此引发另外一个人的嫉妒的时候，在圣经上认为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嫉妒，就不容许有第三者的介入。那神说，在我跟我的百姓我的子民立约的时候，神跟人之间不容第三者。当然一个没信主的人，他还没有跟神立约，情况是不一样的。已经跟神立约的，已经称为神的儿女的，也经历过神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新约圣经尤其希伯来书很强烈的提到说，有一种人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有所有的一切以后，然后又离弃道理，他没有赎罪记了。哇，怎么了？他就说，因为这个人经历过神的恩典，与圣灵有份，一切的一切都是他跟神是立约的人，经历过神的救恩的人，如果他在背弃这位与他立约的神，请问他说，难道基督要为他二次重钉十字架吗？再给他一个赎罪祭？神耶稣已经做赎罪祭了，你第二次再来一次的话呢？所以因此没有赎罪祭了。所以 在新约圣经来讲，其实是反映出旧约一样的概念，一样的概念，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所以神有祭邪的心，就是在他的百姓跟他之间，我再强调，他的百姓跟他之间，不是对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对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神会说你不拜我，我就把你杀了，把你毁了。今天有些人说台湾要被神毁掉，为什么？台湾的偶像很多，庙很多。那我也从台湾来，我说会吗？原因是台湾不是跟神立约的百姓，大多是不认识神的。那不要说对台湾，对哪里，那如果说第一个要毁灭，我想旧金山第一个要毁灭，同性恋最多在那里，如果是索多玛，那是第一个索多玛，还轮不到台湾呢。但不是说拜偶像没罪，而是说他们是无知，不认识神。以色列百姓不一样，那是与神立约的百姓，这一位新立不一样，他是以色列西面支派的领袖，他什么都知道，律法已经透过摩西颁布了，神他同在，天天就看在眼前了。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新立做这样的事情是难辞其咎的，就触动了神的祭邪之心。问题在这里，腓尼哈以神的祭邪为他的祭邪，他为神发出一个义怒，就是神的圣洁发出的怒气，在腓尼哈的心中。所以神说，这位腓尼哈与我是同心的，我祭邪他也祭邪。今天问题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太好心了，我们有时候可能倒过来对神说，神啊不要生气啊，不要生气了，哎呀这些人怎么样，所以我们都很好心。我们太好心的时候，有时候就不像腓尼哈以神的祭邪为心为心了。耶稣就是一个例子，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那时候去圣殿，结果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进圣殿有个外院，外面有个院子，外邦人可以到，也可以做买卖。他们在外院里面呢，卖牛羊的兑换银钱的很多，为什么呢？他们去圣殿的时候奉献啊，奉献的时候，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银钱都是有罗马皇帝的像，那圣殿里面的人说，哎，我们不拜偶像，所以罗马皇帝的像这个钱不能用，所以圣殿就自己做了一种圣殿用的钱，就要换兑换银币。可这个兑换率呢，哦，那就有的赚的，那就是祭司包办的，那是祭司的家族企业，那个不赚多少钱。所以兑换银钱，然后献祭要献牛羊了，那牛羊实际上是规定要那个没有瑕疵的。那什么牛羊没有瑕疵？可能他从加利利牵了一条牛，走了三天三夜走到圣殿来，然后祭司一检验说不合格，白签了。所以他们就拿钱来在那边买牛羊，因为这牛羊是祭司也是家族企业，他们自己养了一堆牛羊卖给你，然后再拿去献祭，这个一定合格，你牵来的牛羊十之八九都不合格。所以换银钱是大生意，卖牛羊是大生意，所以整个那个圣殿的外院就是卖牛卖羊。你可以想象哈，哇，什么是吆喝，那牛叫马，当然没有马叫，牛叫羊叫，然后兑换银钱，然后搞不好还吆喝一下卖什么纪念品。耶稣一到了那里，他就把那个兑换银钱那个台子给掀了，然后呢牛羊要卖，当然他用一个什么把它框起来，让牛羊不会乱跑嘛，他就把那个给掀了，然后拿那个绳子就打那个牛羊，就到处乱跑，整个圣殿那个院子里面鸡飞狗跳。谁做的？耶稣。在你想象中的耶稣温文这么叫什么温柔典雅文士派头，哎，大家这是圣殿哈，不要在这边吵吵闹闹的啦，牛羊太脏了啦，请问你牵出去好不好，拜托拜托，请大家牵出去好不好。应该是耶稣形象应该是这样子的嘛，哪里会想到耶稣这人把他桌子给掀了，然后啪啪啪，这是谁干的？耶稣真的是颠覆你所有的想象，耶稣的形象。为什么？他以神的祭邪的心为念，他说这是万国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变成贼窝了。那时候他不得不发怒，这是神的性情，这就是腓尼哈所做的事情。在那天他不是动血气，他是以神的荣耀为念。所以 那一天他所做的事情，神说他做得好，他以我的祭邪为心。同时你也可以这么说，他其实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他是祭司之一，后来他继承了他的父亲做大祭司，就是祭司中最高的大祭司。但是你也可以说他做的事情就是祭司本来该做的事。祭司本来该做什么？正如他的祖父亚伦在那一次可拉党叛逆的时候，他立刻拿起香炉献祭，献赎罪祭，公义止住了。祭司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和媒介，百姓犯罪的时候，他要代表百姓献赎罪祭，是神的愤怒之息。然后神有任何的宣告，通常在当时有摩西，后来都是透过祭司啊或者先知来宣告的。他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非尼哈忠实的、准确的扮演了祭司的角色。所以神说：“我跟他立平安的约，他和他的子孙永远做我的祭司。”也就是反过来说，所有做神祭司的人，你都要知道，你就是要站在人与神中间。在人与神中间的时候，一方面你要代表人来向神献祭、感恩祭，但是有时候包括赎罪祭。腓尼哈献上赎罪祭，瘟疫就止住了。如果没有腓尼哈做这件事情，这个瘟疫再蔓延下去的话，就不止死掉24000人了。他做的对，所以神说他做的就是祭司本来该做的，所以我就把他这个祭司的职分给他和他的后裔。到大卫时代的时候，就是腓尼哈的后裔叫做撒都，撒都是腓尼哈的后裔，撒都成为大祭司，成为大祭司，终身他的子孙世袭的有人做大祭司，那至少他整个家族都是做祭司。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我们所看见的。那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两个被杀人当中，一个是以色列人，他是西面支派的领袖，另外一个女人呢，那是米甸的女人，但是她也不是无名小卒，她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到了民数第31章，你就看到了米甸这个部落民族有五个部落的领袖，五个宗族的领袖。苏尔，这个女人的哥斯比的爸爸，苏尔是五个领袖之一，就称为五王，其实是五个部落的头头之一。所以她是一个米甸这个族里面的一个公主，你可以这样讲。所以当时很可能这个哥斯比跟辛利甚至有可能是有婚姻关系的，就说结婚了，然后跟着这个哥斯比去拜这个拜巴利，因此被杀了。所以最后因此神宣告这个对米甸人的审判，就是说要杀他们。那这个是到31章的时候才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跟米甸人的战争。那当然在31章也提到了，在这边没有提到，在31章才提到了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关键人物，米甸人，米甸的女子，摩押女子为什么诱惑以色列人去拜巴利？背后的因素有一个设计的人，就是巴兰。巴兰在山上没有办法做主，下了山他用另外一个方法。为什么？他虽然是术士，他没有办法用法术来操纵神，可是可能他对神的认识比很多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还多一点。他知道这个神是圣洁的神，你要让神咒诅你，只有一件事情，你触犯神的圣洁，神就必然刑罚你，任何神灵的力量都没有办法胜得过耶和华神。只有耶和华神自己宣告审判的时候，那人就受不了了。那你怎么会让耶和华神审判自己的百姓呢？你触犯神的圣洁。巴兰是在整个当中最重要的设计者，所以31章你就会看到巴兰在那一次以色列人跟米甸人的战争当中他被杀了，那边就点出来是他设计，是以色列人犯罪，使得以色列人死了24000人。所以整个民数记25章，我想最深刻的让我们了解的一个印象，就是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对基督徒来说，要提醒我们不要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这是当时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他对他的百姓说，你选一个， 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巴黎是人就拜巴黎，你不要脚踏两只船。神是祭邪的神。当时以利亚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一言不答。为什么不回答呢？拒绝表态。拒绝表态其实已经表态了。当你说好像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就是他们仍然要心思两意，也拜耶和华神，也拜其他的。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你要知道神是祭邪的神，我们在神跟我们的关系之外，不容许任何的东西我们称为偶像放在那里。这个偶像未必是宗教上的偶像，很可能是财富、名利、地位，任何一切的东西，或者我们的儿女，或者什么东西，那个成为我们眼目真正的焦点，以至于那个东西拦阻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我几乎看不见神。或者我在跟随神的时候，我说对了，我应该跟随你了，不过然后眼睛一看就看到另外一个东西，那个都叫做偶像。神是祭邪的神，神不容许我们这样三心两意的来跟随这位神。求主让这些旧约历史当中的故事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来带领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选择当中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今天有风雪，但是你仍然在年初的时候带领我们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求主保守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紧紧地跟随你，带领我们，我们这一生真的是能够以你的祭邪的心为心，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任何的掺杂。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